今天要谈的是第三章宗教的功能论。首先引言告诉我们，因受到物种进化论的影响，加上各种土著社会文化与宗教的田野调查报告出炉之后，19世纪的后半，宗教的人类学者比较偏重于以进化论的观点来分析宗教的起源。英国人类学者 Edward Taylor 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人类最原始的宗教信仰的形式是泛灵信仰，英文叫做 Animism。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信仰的形式便会逐渐复杂化，演变成为鬼魂信仰，或者是祖先崇拜、多神信仰，最后才有今天文明社会的一神信仰的出现。到了20世纪，英国的功能派的学者兴起，他们主张宗教的探讨，一味的追求宗教起源论将会徒劳无功。他们强调应该寻找宗教对人类的心灵与社会之功能为何，才能够认知宗教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我们谈到第一个大点，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功能论。首先谈到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为代表。第一，他认为宗教内涵的许多神圣的物或者是象，实际上这些象征或者是代表也可解释为社会集体的意识，象征的对象就是社会本身。第二小点，原始人的图腾信仰实际上是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群体产生一种共同的感情，他们所崇拜的象征物就是所象征的社会群体。图腾信仰在演进的过程事实化后，转化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标志或者是记号。一个国家的国旗，一个结社的旗子，对于其社会群体来说都具有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位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人类学者 Brown， 跟 Malinowski 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两个人开创其传统的田野工作，长时间居住在田野，倡导现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在1906年到08年，在印度洋的 Andaman 这个海岛上面做田野的调查，他观察岛上的妇女在分娩前后一段时间遵守着若干性的这个禁忌，不可以吃猴子的肉或者是乌龟的肉。遵守禁忌是对于社会习俗的服从。 Brown 认为宗教仪式具有巩固社会的规范、维持社会制度的功能。下面我们看到第二大点，以心理意识为基础的功能论。德国的心理学家 Freud 为代表，认为人类从幼儿开始成长的过程，常常会发生恋母弑父的重结。男孩子成长的心路历程，第一个爱上的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他发现父亲是他与母亲之间感情的一个障碍。但是男孩子杀了父亲之后产生后悔矛盾的心理，为疏解心理的困境，即找出一个东西来代表其父亲来敬拜，才出现图腾崇拜，禁止屠杀图腾之物，并延伸至同样的图腾的男女不得结婚，生怕犯乱伦之错。所以弗洛伊达认为 社会制度的经常是个个体成长的心路历程的一种表现。英国的功能派学者 Malinowski 主张，宗教的仪式、社会的制度是为了要满足个人心理的某种需要。 Malinowski 在1914年到新几内亚北端的初布兰岛做田野的调查，发现岛上的渔民遇到了大风浪的时候，才请巫师进行巫术。巫师的仪式为要弥补因为人捕鱼的技术不佳而起的一种焦虑的补强作用，增加渔民与海洋搏斗的信心。荷兰的学者 Van Gennep 191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就是 The Rites of Passage。 他指出来，人的一生从出生开始到成长、结婚、生老病死，会经历许多生命周期的变化，同时也出现许多关口和危机，透过宗教仪式的帮助增强他们的信心，跨越关口。第三大点，现代新功能论。 A. 生存的功能是对抗天然的环境，人类求生存的过程会面临天灾、人祸、疾病、伤亡等类的困境和挫折。宗教信仰能够适时地给予人类某种助力，让人获得信心，奋斗生存下去。 B. 能够整合的功能，对抗敌人之社会群体。人类具有社会群体的相聚，喜欢群居而居，宗教的存在发挥了整合的功能，整合了群体，对抗外来侵害的敌对的族群，另一方面巩固社会规范的作用。 C. 认知的功能，对抗自我死亡的冲动。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知识普化，宗教的生存与整合的功能就因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以及社会制度与律法的完备而逐渐减退了它的重要性，认知的功能就凸显为重要。认知的功能是指着体认人生的意义的价值，追求完美的人生目标。人类未得认知的功能，生命会失去了指标和方向，也很容易趋向于自我残缺或者是精神的崩溃。第四大点，台湾民间宗教的正反功能。 A. 心理的活动。民间宗教的许多宗教仪式，比如收经、看文、安道、伏击、命卦，具有安抚人心、辅导心理平衡的作用。因缺乏现代化的知识教育，很容易导致迷信神医，惧怕鬼灵，妨害社会的进步。 B. 社会的意识。时代的大环境动乱不安的时候，民间宗教具有整合社会群体、强化群体的意识的功能，同时也会塑造许多地方自主性的社会群体。这个是指着一个社会中对他们自己的事物有最后处置的决定权，这就是自主性的社会群体。对整个大社会来说，很容易产生社会分化的作用。自主性的社会群体越多，国家就越难统一。第三大点谈到经济的价值。脱荒的时期或是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民间宗教的信仰能赋予安全感、稳定人心、团结合作，产生安分守己、勤奋耕耘之 劳力的动力，带来社会繁荣、经济的发展。宗教的拜拜活动，比如进香、坐轿、拜斗法会，金钱的浪费、物质的耗损，会产生生态反馈循环。请参阅竹篮村的生态反馈循环的系统。首先，在左边有自然的环境，自然的环境里面存有水源、地理的位置跟土壤，然后右边呢就转化成为水利的需要，就是自然的资源。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必须要有社会的组织，包括武馆或者是政治等等组织，所以这样的社会组织产生了价值体系，就自然而然会产生宗教信仰的活动，也会促进公益的技术的进步，然后影响到自然环境，索取自然资源、水利等等，变成一个生态反馈循环的体系。这个图显示每一个变数都不断地受其他的变数的影响，比如南村的村民不积极寻求水利工程来改善，而用于仪式上的钱甚多，使得他们无法累积足够的资金来从事开发水井等改善水利的工程。第五大点，我们要谈到内涵功能与外显的功能。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实地研究的时候，会注意到两种不同的功能。第一个是内涵的功能，研究者经过客观的研究分析之后，了解其社会或者是心理的功能。比方说，中原的男子往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经商做生意，爱上当地的女孩子，女孩子随即相委身同居。当这些汉家郎要回中原老家探望的时候，这些女孩子会施予一种叫做蛊的一种巫术，他们会将蛊的毒暗中渗入情郎的食物，情郎返乡过了一段时间，若不再回到女孩子的身边接受解毒的手续，情郎既有生命的危险。这种巫术在当地的社会是被公认的，经过学者进行田野调查，发现它有一种内涵的社会功能，也就是婚前自由性行为的社会中，婚姻因为得到保障和维持，对于当事者而言，具有汉家郎不薄情的这种心理的期待，这就是内涵的功能。第二小点讲到外显的功能，指着被研究者本身感受到心理的活动。比方说中国的风水论，从内涵的功能而言，风水会使传统的社会保存合理的生态调适，比方说挖山、修河、做山、临水，才有实际的意义。对当事人而言，重视龙穴与巫术性的风水，期待好风水帮助家运成长，这就是外显的功能。如果当事人只期望好风水助家运而不努力工作，风水会使社会的制度退步，它便产生负面的功能。第六大点，人类的生存会面临三种焦虑。神学家 Paul Tillich 在他的《生之勇气》的著作当中特别显明，人类生命实体的存在常常受到空无的威胁。所谓空无，就是威胁人类本体上的自我肯定， 相对的来看他的命运，绝对的来看既是死亡，它威胁到人类精神上的自我肯定，相对的来看的是空无的感觉，绝对的来看既是生命的无意义，它威胁人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相对的也来看人的罪债，绝对的来看就是人被定罪。对于这三重的威胁的自觉所造成的焦虑，也成为三种形式的出现，这就是命运与死亡，就是死亡的焦虑，空虚与无意义，无意义的焦虑。第三种就是罪债的定罪，就是定罪的焦虑，这三种焦虑是存在。所以首先要谈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患，谈死的禁忌，我们不愿意谈啊，四号、四车、四楼，是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传道书告诉我们，所罗门谈到人的存在是空虚，然后近代的存在主义的思想，海明威著作《老人与海》，都是讨论到人存在空虚的一个现象。第三大点，我们要谈到人犯了罪定罪的焦虑。在台湾来讲，或者是日本，都一样有这种堕胎产生罪恶感，所以他们就设立了婴灵庙林立。日本人对慰安妇呢，产生一种愧疚的心态。最后结论，人类需要有一位终极关怀的对象，即是生命存在的源头，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类终极的关怀，将带给信仰者丰盛的生命的内涵，以及对生命自我的肯定。我们读完之后有下面四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了解宗教的功能对于社区的关怀有何种益处呢？讨论的第二大点，神学家 Paul Tillich 他提出来人类有三种的焦虑，找出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给予这种三种焦虑的对应。第三大点，讨论宗教的跨越、苦行、团契三个仪式的对于人类心灵产生何种功能，讨论基督教有哪一些仪式可以帮助对应这种空虚。第四大点，讨论老师介绍的压胜物基督徒是否可适用，基督教有哪一些代替性的功能符号。